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主持人 Sherry，
我是主持人东博。
好，今天我们请到我们节目的呢是来自于华盛顿大学科技与商业协会 TBA UW 的两位主要负责人。首先 ，Olivia。
OK，Hello， 大家好，我是 TBA 的 President Olivia， 然后现在是在 UW 的 Informatics School Junior。
Hello， 大家好，我是叶胜坤，然后现在是 TBA 的 VP， 然后现在是在大二，然后学数学。
好，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一部分将主要介绍一下关于我们 TBA 马上举行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就是2020年的 BizTech Forum。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Sherry。
好，今天我们很有幸能请到我们TBA 的主席还有副主席，想必大家就是对 TBA 已经有很深入的了解了。然后因为我们即将开展的是 BizTech Forum 嘛，因为这个活动也是 TBA 全年来最有看点以及最盛大的这么一个活动，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两位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BizTech Forum 的一个概况呢？比如说它的主题，还有就是分会场主题。
对的 ，OK， 没问题。这部分呢，我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 BizTech Forum 呢，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最大的社团 event。然后我们会邀请到来自 business 还有 technology industry 里面最顶尖的行业专家来给我们分享这两个行业里面所正在进行的一些 latest trend。而且呢，我们的会场会分为三个大部分进行。所以第一个大部分呢，我们会邀请到就是行业里面顶尖的 leader 来给我们做一个 opening 的 keynote speech。 在我们以前呢，我们有邀请到过 Forbes 40 under 40 的speaker， 我们也邀请到过就是 Boeing 的 global sales lead。 然后在 keynote speech 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一个分会场的 breakout session。 在 breakout session 里面，我们会有不同的主题。那今年我们的活动呢会有四个主题，游戏、创业、医学还有网络安全。然后在这四个 breakout session 里面呢，我们会让我们的学生有充足的机会去跟这四个方面的行业专家去深入的探讨一下在这四个方面就业的一些机会，还有这四个行业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些创新性的科研啊，或者是行业中正在进行的一些突破性的发展。然后在我们的 breakout session 之后呢，我们会回到一个总的 networking 的环节。我们每年的 networking 环节呢，会邀请40位以上的 industry 里面的 professionals 来和我们所有的学生 network。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所有的学生们可以去自由的，无论是向 professionals 询问一些行业里面的意见啊，或者是一些就业前景啊。然后这个环节呢，我们会持续1到2个小时，所以说呢，每个学生有充足的机会可以跟每个 professionals 进行一个1对1的比较 personalized 的conversation。对，
看了 Olivia 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这么一个介绍。我们如果有没有太亲切同学，我们在接下来的就是时间里面也会就是更详尽的向大家解释 BizTech Forum 的具体的一些内容。那说到 BizTech Forum 这个名字 ，Forum 是论坛的意思吗？听刚刚 Olivia 解释呢，更像是感觉像各位同学对于未来要进入的行业的这么一个敲门砖的一个机会。那为什么一开始取 BizTech Forum 这么一个名字呢？
其实它特别巧，是它跟我们社团名字是呼应的。我们 TBATBAT 就是 Technology，B 是 Business。那我们做这个社团的一个初衷的话，就是说我们相信行业和行业之间它并不是完全分开的，他们是交汇的，他们肯定是有交流存在的。那我们作为学生的话，其实我们除了专业之内的事情，我们也要关心专业之外，我们跟各个领域是怎么就是完成这样一个合作，然后怎么去就是从一个领域看另外一个领域。所以我们社团的话，其实社团内部就是大家什么专业都有，因为都能讨论到这个话题上面。那对于这个活动 BizTech Forum 的话，那我们是希望邀请的嘉宾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他们并不是局限在某一个领域的，然后他们来到我们这个论坛能跟学生交流，然后告诉他们未来是怎样一个样子，然后各个行业是怎样一个样子。那我们今年的一个主题是跨界嘛， 那跨界其实也是非常呼应 BizTech Business 和 Technology 的一个跨界，然后包括各行业的一个跨界，所以我们起这样一个名字。对，
其实听了叶申科的解释，我觉得更加清晰了。因为首先我觉得这个活动的初衷是因为是 TBA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Association 的一个主打活动，所以它一定是最契合这个社团的这么一个初衷的嘛。你刚刚提到一个点，我其实觉得讲得非常的好，就是这么一个桥梁，这么一个行业与行业之间的碰撞和交汇的这么一个中心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切入点。包括叶申科也提到今年一个主题嘛，跨界。所谓跨界的话，是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的跨越。因为我觉得我们生活在的这个年代，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年代，所以跨界这么一个主题，我觉得抓得非常的好。现在同学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机会，就业机会嘛，有可能我今年在做的是像商业方面的一些事情，但是商业其实跟科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能做一些 consulting 的同学也要接触到一些编程的一些知识，所以其实了解到两个行业之间的联系和他们的差异的话，对于大家未来的发展就是有益无害的，我觉得可以说是锦上添花。我们刚刚不是说到这个就是我们活动的一些概况啊，一些大概的情况，还有这个名字的一些来源嘛。那我其实又很好奇啊，对于就说对这个活动感兴趣的同学，有没有什么一些独特的看点呢？
OK， 所以说那我就特别来说一下今年的看点吧。因为 BizTech Forum 其实每年的看点的话，就是一个绝佳的和 professionals 去 network 的机会。可能说我们在 UW 啊，或者说其他学校也有提供说和学校里面的 alumni 去 network 的机会，但是其实呢，就是去自己去过很多这些 networking 活动之后呢，发现其实他们提供的 professionals 都还是比较说偏，或者是不足以说支持在会的所有人去跟 professional 有一个一对一的交流。但是我们 BizTech Forum 我们也说，就是我们每年光 networking 环节邀请到 professional 就会有超过40余名，所以说呢，对我们就是一个250人左右的一个活动 size 来说，每一个到场的同学都会一定有一对一和 professionals 去交流，建立一个 connection 的机会。然后我们大家其实在美国也都知道，在美国找工作的话，说建立一个跟 professional personal connection 有多么的重要，很多 referral 啊，或者甚至说你以后的一些 interview process 都是需要依靠这些 professionals 去给你提供的。那除了说这个跟 professionals 一对一连接的机会的话，另外一个看点可能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跨界。就往年的主题的话呢，可能说都特别的偏 business 或者 technology， 但是今年的跨界，我们其实我们所想的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所有 UW 的 student 都可以去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来，不光是那些在 business major， 不光是那些在 technology major， 不论你是 communication 啊，或者是 psychology 啊，甚至是一些什么 bioinformatics， 他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来，并且看到说他们的行业是如何被一些主流的 tech 或者 business 公司所在应用，或者说所在交叉合作的。然后这个呢，可能是我们今年的一个跟往届不同的一个看点，就是我们 actually 是 open to every single major 的。然后参会的，尤其是今年的参会的主讲嘉宾，我们的 keynote speaker， 因为我自己呢，可能是做了很多 design 方面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我的 major 是在 design 这一块的，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design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桥梁，说去连接不同的 industry design。Designer 从来都是我们作为 designer 从来都是思考我们的一个职责是作为不同 industry 们的 connection， 然后去帮他们 bridge the gap。 那所以说我们今年的 keynote speaker 呢，我们同样是邀请了一个在 design 领域特别有成就的 Anna 女士来为我们开场。Anna 她呢作为Amazon 还有 Amazon 和 Microsoft 的 design principal designer 多年，所以说她对业界的一个就是而且他所以说他对业界的一个设计方面，或者是对于业界一些科技领域的工作很有研究，并且他个人的设计作品跨足了医疗产业、建筑产业，甚至说是游戏产业等等多个不同方面，所以我相信他自己个人的经历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说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去成长，或者说去建立我们个人的一个职业发展道路。并且呢，他现在自己也作为一个 co-founder CEO 在Minka 一个就是为老人提供 senior housing 的一个 startup， 所以说呢，我相信他个人的经历也会对很多想要去从事 startup 或者想要去从事商业但却不是从一个商业 background 的 学生去对他们来有所帮助。对，
别说 Olivia 刚刚提到这个 keynote speaker， 因为我也对这方面很感兴趣，所以他的确吸引到我了。所以我感觉这也是跟前两年挺不同的一个点吧，感觉就是前两年的可能也像 Olivia 所说的，可能只是从事 business 行业或者说只是从 tech 行业，这 keynote speaker 真的很吻合今年的一个主题哈、啊。而且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就是特别偏心的那么一个主题呢？就比如说我，其实我可能会对，哎，我其实觉得对游戏行业我还挺感兴趣的，因为它是一个怎么讲，感觉是大众都有在接触到，但是可能也没有深入了解到的这么一个实际商业运用的一个领域。我会好奇，哎，是不是他们也有在招一些画师啊？现在很热门一些做一些手绘师嘛，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编程人员本来就有啊。我觉得，哎，好像是一个挺新奇的娱乐行业，但是又有商业化的应用的。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说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呢？
我其实个人的话对那个创业和投资这一块比较感兴趣，因为之前的话也有就是了解过这一方面的东西，但是真的跟那些投资人去聊的话，这样的机会是比较少的。然后尤其说就是投资人是怎么看待创业者的，然后他们在投资的时候是怎样做决策的，那创业的人的话他们在找投资在找早期投资的时候是怎么找的。所以就在想，如果说我们把这两种人然后放到一个 panel 里面，他们会怎么对话。对，是，所以我觉得今年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这一点。然后同时的话，我们今年邀请的很多在投资和创业这一块的 professional 的话，他们有的本身自己是一个连续多年创业者，同时他们还是一个天使投资人，这就非常有趣。我们当时找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这样期待说找一个人但同时担任两个身份，可是就我们跟他们聊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真的是经历各种都有。然后他们可能本科的话可能是有一个 professional， 他本科他是在 Foster， 然后他学的是金融，然后他毕业之后然后他在一家公司然后待了一年，然后自己之后出去创业，然后在一个创业了一个区块链的公司，然后他同时又是一个风险投资人，这就非常有趣。对，所以我们今年的话我觉得除了主题之外，我们邀请到的人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经历，然后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有趣的大家可以去发掘的点吧。
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刚刚叶晨坤提到的这个点就是对话，因为论坛嘛，所谓论坛就是有不同行业的人都有发言的一个权利。我觉得刚刚提到的投资人还有就是创业者，他们可以就是一个人但是有两种身份的嘛，对吧？
对，
那其实像我知道 Sam 啊也有接触像商业啊还有这种其实科技方面领域都有接触到。那你呢，刚刚听到 Olivia 和就是叶晨坤做这些介绍，你有没有就是特别期待的一个话题？
其实我跟叶盛坤一样，其实挺期待咱们这个创业的这一块，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因为我们在西雅图地区看这么多的高科技公司，他们包括像我们在这个 Entrepreneurship Miner 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创业者，他们之前实际上是在微软或者亚马逊担任过很高的职务，他们最后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为了抓住一个市场的机遇，所以他们出来了进行创业。其实我认为创业其实我们在什么时候，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可能都会遇到，因为可能事情不是像我们预想那么顺利，但我们是不是可能我们心里都隐藏着一个非常炙热的一个梦想，我们都愿意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所以我觉得创业和金融这块的话题是我特别特别感兴趣的一块。
的确，听 Sam 这么说，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个 potential 的这么一个创业者，可能就是不管是为了自己想要的，就是想要在从就是想要发展的一个领域去创业也好，还是把自己作为个人一个公司去发展也好，其实都是创业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活动就是感觉把各种各样行业交融在一起，然后让每一个人去思考我是不是会下一个创业者这么一个感觉。那东博呢？东博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其实对那个你们的 gaming 的那个 topic 特别感兴趣啊，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游戏的爱好者，所以游戏呢在我的生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呢我觉得啊，游戏它是一个自古至今甚至不只是人类动物他们一个 gaming 的一个过程，是一个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当 BStack Forum 里面的 gaming 碰上其他的一个跨界，比如说投资啊或者是这些 topic 的话，我觉得这肯定会碰撞出更精彩的火花，所以说比较期待这个。
我也觉得是，就是因为其实游戏它是一个比较从视觉上呈现的这么一个东西嘛，包括我刚刚我有在就是 TBA 的推送里面看到说 VR 影像嘛， VR 影像其实 VR 它的应用领域很广啊，包括像 游戏啊，或者是生物科学啊，或者是我们说到的投资啊，投资可能是一个更广的领域，它其实上各种方面就是都有这些应用。那对于 VR 呢，有没有就是对 VR 感兴趣的朋友们？
那我大概就是刚刚有说到游戏啊，或者是创业，还有就是生物科学。就其实很有趣的一点是，其实我们就是在今年的 BizTech Forum 里面有游戏 section 的嘉宾，他其实是在用游戏去帮助一些 mental condition， 或者是去帮助一些医疗科学的一些病人去做一个复健。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说我们的各个 section 其实是在 interconnect， 然后其实在互相影响。而说到创业呢，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游戏现在很大一个创业热点是现在正在很火热的国内很火热的 eSports， 然后每年都会有很巨大的 revenue 从 eSports 这个行业出来。所以说其实这四个 topics 的话，不仅他们每一个都是自己本身是很 cross disciplinary， 但是呢他们和每个 section 之间都是有更紧密的联系，等待我们的嘉宾真正的来我们的活动去发掘。
的确啊，不听不知道，听了以后感觉还是挺惊喜的。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游戏领域有一天可能应用到帮助一些残障人士，或者说应用到一些实际能帮助人改变生活的这么一个方面去发展。Sam 好像有想说的是吗？
对，刚才其实我想到一点，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游戏其实有一种固有的概念，就是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生活，可能会拉低我们学习成绩。其实我们小时候可能都有被父母把游戏机扣到保险柜里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吧，或者我们可能上学的时候都被老师没收过手机。但其实上我们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要辩证的看，就是其实游戏确实是帮助了很多。其实从训练运动员开始，其实很多人直接去打 FIFA 了，然后最后去踢足球了，就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但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其实通过游戏可以让很多就是说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去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实际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我觉得其实真的希望通过这次我们来参加 BizTech Forum，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些自己可能对于很多行业的一些固有的印象。
的确啊，像游戏刚刚下面有提到过这么一个娱乐性，它可能在大众的很多，特别是我们的眼里，可能就是一个娱乐性是被家长不允许的，是我们偷偷干的事情。但是现在慢慢的时代在变化着，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一个 forum BizTech Forum， 它就是一个跨界的这么一个讨论嘛。其实游戏不只是跟医疗，也跟网络安全有关系，它更像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模式，但它隐藏着各种各样这更深层的意义，等待着我们去发掘，或者说把这个模式应用到各种各样的领域，让大家更好的接受。其实这也是设计师的职责一部分嘛。
对，
然后这也少不了就是像开发者他们在编造这个框架呀，到后面投资人还有创业者去把这个东西发扬光大，推广到市场的各个部分里面去。其实这么一说，跟我们生活其实有很多息息相关的地方，是吧？比如说，那大家就是说觉得像这些领域我们可以应用到生活的其他哪些方面呢？
比如说我觉得跟教育还是有关系的吧。像微软有一个软件叫我的世界，它就是里面是一个，我记得我去参观一个他们的那个一个讲座，他们是给美国当地的高中和初中生，他们做一个创意性的一个培训的一个课程。就比如说他们会给你一个 topic， 就像我们 BizTech Forum， 比如说投资，他就可以拿 Minecraft 搭一个银行，甚至说里面还有红石，就是它是一个科技性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东西吧。它这个东西呢就能自己就是做出了一个软件，在我的世界里面做出来一个软件，然后分析投资的这方面的一些理财性能。我觉得这个除了跟医疗这方面有关系的话，还跟教育是有关系的。
的确教育是一个重头戏啊，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就像可能教育不只是帮助到一些像小孩子，可能更多也有就是说像很多成人，他们也需要接受一些成人教育之类的。因为人其实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而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大学这么一个学习的黄金年代，真的参加 BizTech Forum 的确是一个能够让我们跨界的去了解到各种各样不同行业的知识，包括可能我们跨年龄段的去探索到一个我们曾经未知的这么一个世界。相信刚刚听了我们Olivia 还有就是叶胜坤的介绍，对 BizTech Forum 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而且我们各位已经就是分享了一些我们对这些行业看点的一些看法，大家可能对我们接下来的一些讨论可能都产生了一些好奇心。那我们先留点小小的悬念，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见。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 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比如确保她应得的教育资源，帮她未来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原因。人口普查每10年才一次，统计在美国生活的每个人，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有助于我们下个10年和之后的计划。这能让我们知道公共资金如何分配在学校、医疗、道路修建等项目，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我孙女老是跟我说，她想当第一个华裔女太空人，要去火星。我说那就去呗，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帮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确保她能得到更好的环境和支持。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精英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龚萨。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的是来自华盛顿大学 TBAU 的两位主要负责人。其实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很有意思啊，我们今天有一位这个 TBA 的已经退休了的公关部门的负责人啊，我们还有一位已经从 TBA 跳槽到另外一个社团的一个负责人，所以也是三位主持人同来采访一个社团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那下面我就不多说了啊，把这个时间交给东博。
啊，大家好，我是东博。刚刚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听到了关于 BStack Forum 的一些介绍以及一些看点，相信大家对 TBA 这个社团有着非常大的好奇心，所以说我想请我们的嘉宾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 TBA 这个社团，就是我们可以讲讲我们社团的历史啊，我们社团的对自己的一个定位啊，或者以及就是我们现在社团总共有多少人。
就是其实听我们活动 BStack Forum 就能听出来我们其实是很 focus 在就是职业发展相关的一些事情上，所以我们社团大概有30-40人，然后每一年大概维持在这个规模。然后我们想做的事情也非常简单，就是说加入到我们团队里的人，我们希望他在大学4年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个人规划，有一个很好职业规划，然后他能对之后的自己一个未来职业道路，职业就是如何发展职业能够多一些了解，然后对自己的未来认知多就再多一点清晰。所以这是我们做这个社团的一个初衷。所以呢，我们对外的话会有很多活动，比如说 BStack Forum， 还有各种 workshop， 然后 panel， 然后去帮助学生去了解行业，然后跟 professionals 去建立关系、建立联系，然后锻炼自己的那个 networking skills， 然后锻炼他们的一个沟通能力。那对于我们内部的话，因为我们内部每个活动是需要你一个去跟陌生人打交道，去跟公司大公司的 professionals 去打交道，邀请他们来，所以是对于你之后如何去建立自己的人脉，建立自己职业人脉是非常有作用的。对，所以我们社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样子，然后已经从2014年开始建立，然后这样一年一年，然后也有比较多的积累了。
好的，盛坤。感觉经过你这个介绍啊，我觉得我们大概听众朋友们对 TBA 应该已经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但是我想知道，就是两位嘉宾呢，我们都是什么时候加入 TBA 的呢？
那我这边呢，其实是从大一的春季就已经加入 TBA 了，就是刚来学校没多久。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只是想要找一个，因为我个人的兴趣是在 technology 这一块，所以呢我其实是想找一个跟 technology business 有关的社团去更好的帮助我去规划个人的职业。所以说呢刚好知道了 TBA， 然后选择加入这个社团。其实当初加入这个社团的时候，真的没有想象到说后来会在这个社团待这么久，以及说是在这个社团担任一个重要的职位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呢真正加入到这个社团之后，我真的发现就是说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Association 它和其他说帮助同学们说去规划职业发展，或者说去帮助学生们去建立人脉的社团有根本性的不同。那我们呢其实在 在就是可能说很冷冰冰的帮助学生去规划一个职业发展的同时，我们很注重我们社团内每个 officer 个人的成长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TBA 除了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association， 我们呢可能还有另外一个 slogan， 就是 to be amazing。 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 officer 加入 TBA 之后都能够去尝试突破一下自己，可能说有一些以前专注于就是说学习的一些 officers 们呢，加入 TBA 之后需要去 reach out， 需要去 talk with professionals， 需要去建立一下自己的个人 connection， 或者说去突破自己的一些 comfort zone。 那我们呢作为一个社团，我们首先提供给我们 officer 这样一个平台，另外我们作为一个社团，我们整体会支持这个 officer 去做出一些这样子的个人突破。那另外呢说我们作为一个社团，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感动的一点呢，可能说是就是我们在每一个人就是去追求自己职业发展道路上，或者说在这大学四年自己作为留学生在外求学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这个社团里面所有的 officer 都是互相支持的，相当于说是在你一个人去追求梦想的道路上给你组织了这么一个大家庭，说是去帮助你去同舟共济呀，然后风雨兼并啊，说我们去一起在这样追求成功的一个道路上，我们不是孤单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作为我个人 officer 来说加入 TBA 最大的感触。
嗯，的确啊，听到这个 Olivia 刚刚的就是对自己为什么加入 TBA 以及对 TBA 一个大学的一个介绍，我感觉 TBA 的确是一个发挥自己梦想，让自己放飞自己梦想的一个舞台。那我想问叶胜坤呢，你当时是为什么加入 TBA 呢？
说起来特别巧，当时我大一刚进来的时候，然后我去 Club Fair 遇到了 Sherry， 然后 Sherry 当时在 TBA 的 booth 旁边，然后来跟我介绍 TBA。 然后当时我其实在想找一个社团，我是希望这个社团能帮助我到大学规划职业规划，然后同时我又希望能找到一群非常志同道合的人，然后非常有就是团队感，非常就是有归属感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在筛玉这里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社团，就是首先他当时是我学姐，然后我就感觉他给我的这种气场就非常吸引我，就哦 TBA 的人原来是这样的。然后他跟我说就是 TBA 大家都很温暖，然后因为规模又不大不小，然后正好每个人其实都是能分享到很多机会的，然后大家一起做事这样的感觉也很好，所以当时就真的非常吸引我。对，还是得非常感谢 Sherry。
好，刚刚就是听众朋友们，虽然说在演播室里面我们能看到叶胜坤失误做这个激动的心情啊，但是你们是没有看到，有点小可惜。那我想 Q 一下 Sherry 啊， Sherry 就是叶胜坤说的都属实吗？
叶胜坤说的均属实，包括我补充一下，当时刘东博也在现场，可是只有叶胜坤来了我们社团。好，我不直接问为什么啊，我们接着就讲一下我对这件事情，就是包括社团，还有他，因为我之前也是 TBA 的嘛，带给我的一些影响和我一些小小的看法。因为我其实，刚刚叶胜坤突然提起来以后，我就突然间又想起了那个事情。我觉得当时就是在 booth 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两位少年朝气蓬勃的，来我们社团一定会有不小的成就。看来我的预言成真了啊！我们现在叶胜坤已经成为了我们TBA 的二把手，所以呢，我觉得依此来看 TBA 是一个小而精的社团。有什么特点呢？是一个养成型的社团。我觉得它就是大家都玩过养成型的游戏吧，就是把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培养成为一位
合格的社团领导。
对对对对，Sam 这个救场非常的好。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 ，TBA 就像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吧。我一直来都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偏喜欢就说传媒或者说艺术方面的一个人，但是来了大学以后，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挺科技型的这么一个学校嘛。我也当时就认识了 TBA， 刚好去了我们 TBA Freshman Networking Night， 就是一个给大一的同学大家相互交流啊，了解这个学校的这么一个活动嘛。当时就认识了几位学长学姐，就是因为这几位学长学姐他们的热情，包括可能刚刚像叶胜坤所提到的，他觉得哦，我可能就是感觉他能看到一个他们所代表 TBA 的一个样子，所以我就加入这个社团，想去接触一个我不曾了解那么多的一个领域。就包括可能各位同学也有可能是学画画的呀，同学也可以来参加一下 TBA 的 Best Type Forum 嘛。毕竟你不来了以后，你怎么知道你对这个领域完全不感兴趣呢？我觉得这就是 TBA 带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帮助我了解一些我所未知的世界。
嗯，好的，谢谢 Sherry 啊，也谢谢你刚刚给我挖了一个坑。嗯，的确啊，我的确是跟叶晨坤同学一起去参加那个 Club Fair， 然后我们也是就是一块儿听了那个 Sherry 的介绍，那个吃下了 Sherry 的安利，我们一块儿也去了那个 Freshman Networking Night， 这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活动，尤其是说当我还是 Freshman， 对什么的东西都不懂，但是又像叶晨坤所说的那样，我们对大学的四年生活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们想在大学四年突破我们的 Comfort Zone， 所以说 TPA 我感觉就是一个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机会，所以说我当时也申请了我们的 HR 部门，并且在 TBA 待了一段时间，过了 intern 的期限，但是后来我退出 TBA 完全是就是因为个人时间的问题，现在在我的心中 TBA 仍然是一个让我值得尊敬，然后让我觉得非常有爱，像一个家的一个社团。好，刚刚向我介绍了这么多，还有大家对 TBA 的这么多的好感，我想说一下，就是如果说学弟学妹们想加入 TBA 的话，我们两位负责人能不能介绍一下他们需要经过什么样的流程呢？会有面试吗？还有笔试之类的呢？
OK， 我可以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当然就是说作为一个科技和商业方面的社团，而且又是和业界接轨的一个社团，所以说我们的一个面试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录取流程，其实我们是想要说消防 industry 里面我们会有网申还有面试，然后网申的话呢，就是希望能够从一个 general 的 level 去了解各个申请者，然后去了解说大家为什么想要加入我们社团啊，了解大家真正的 passion 在哪里。然后面试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了解大家个人的一些经历啊，还有就是说这些经历如何 fit into 我们社团。那我们在我们的申请者身上呢，其实我们不需要一个特定的 skill set， 但是呢我们希望你是作为一个有 passion 或者说有自己的目标的人来去加入 TBA， 因为都说了我们是一群在追求梦想的路上肩并肩的伙伴，所以说呢也希望你来加入 TBA 的时候你有一个这样子自个人的梦想或者是个人的目标，我们作为一个社团呢才能够更好的帮助你去达到你的这个个人目标。不然的话呢，我觉得说就说来这里当然可以 make friends 或者说去找到好朋友，但是我觉得作为 TBA 我们更大的目标是说去帮助你达到你的梦想。对的，
对，之前有学弟学妹跟我提到过说就是自己才大一好像什么都不会还没有专业，然后这不会那不会，你会不会要我？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你有这个趋势，你有这样一个方向感，那我们就会要你，就是不要说就是感觉自己什么都不会再待一年，那再待一年你会错过很多东西。然后包括 BizTech 的话听着好像就是非常非常专非常精好像非常 professional 的一个活动的话，我该不该去呢？该去，这绝对是该去的，就是你不 push 一下自己，然后才就不会去了解那么多，所以无论是对社团也好对活动也好就是多去尝试。对，
医生坤好，李远说的没错啊，就是说大一虽然说你可能什么都不会，但是 TBA 正是你学会更多东西的一个机会。我看 Sam 好像是有什么想说的哈。
对，我其实我特别想问两位主要负责人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 TBA 每年就是报名的人有多少，然后真正录取的人大概能有多少？
对，
这个每年其实变化还挺大的，我们可能秋季会多一些人，然后春季的话可能就是会相当于是一个补充的这样一个性质，然后春季可能会稍微少一点，但每年其实报名人还挺多的。但因为我们说就是我们社团一直保持在30人到40人这个规模，所以无论是有多少人申请的话，那我们这个留的位置其实每年都是就是还是有限的。对
对，所以其实我估计一下，其实咱们可能 TBA 的录取率可能比咱们华大还要低啊。对，这个是我录取，因为我采访那么多社团，这个都是我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每次我一想，就是真的就是很多的时候，因为其实我还采访过其他社团，他们可能录取率比咱们最热门的专业 CSE 还要低，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大家听到，这都是咱们华大的佼佼者啊。
好，说到这个，就是我想了一下，我们 TBA 就是在面试的时候，竟然就是竞争性这么强，这么激烈，我就想问一下两位嘉宾，你们还记得你们面试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难忘的记忆吗？
那我先来说。
好，
这个当然就是我面试的时候呢，因为我其实来 TBA 的时候我不是很清楚说我们社团里面有什么样子的成员，然后一进到房间发现就是一个全英文的 interview， 大家可能说对当时对我来说就是因为在我大一的一个认知里面说这是一个华人社团，就是主要 target 的话可能看起来是华人，但为什么说就是面试是全英文？但其实后来我加入到 TBA 之后呢才发现说，其实虽然说我们是一个主要 officer 是中国人推动，但是我们是一个扎根在大西雅图地区的社团，所以说我们希望说 把所有的international student 啊，或者说所有的在西雅图的中国华人去联系到更多更广阔的大西雅图的平台，而不仅仅限于说一个华人的交流圈。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中英文兼顾的，所以说我们既面向中国人开放，又面向全华大的学生开放。所以说我们不仅说提供一个学生和业界交流的平台，我们同时提供一个学生和国际交流的平台。那我认为就是作为一个就是这个时代大学的学生的话，就去掌握一个国际交流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其实大公司他们都有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啊，或者说就说一些 international trade 可能更是一些主流大公司的就是现在发展的方向。所以说其实如果你能够做到一个可以去一个国际化平台上交流的能力的话，我觉得对未来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没错。那易胜坤就是还记得吗？你当时面试的时候，
我这印象真的不深了。但是我当时其实对两个面试官印象还挺好的，因为我一直以为面试是非常那种可怕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当时面试我两个 TBA officer 就是让我感觉到就是很 nice， 就是他当时问我说就是我有什么就是缺点之类的，我忘记我回答是什么了。但是我说完之后，他们立刻说没有，你很好。然后就当时作为大一的我就是还挺感动的，对。然后加入到团队之后也发现大家真的是非常温暖的一群人，以至于现在有人跟我说我面试太严肃，我都会反思一下自己。
啊，没有啊。那个其实你刚刚说的我特别有深有感触，尤其是我们俩应该是同一期面试的。然后我当时就是接到了社团的邮件说要穿那个西装去，我就西装打着领带就去了。结果就是我当时以为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一个场景，我就只能是面带微笑，然后看着我的两位面试官，我记得应该是静玲和Michelle， 我们的前任的两位 HR 的 officer。他们就给我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让我就一直觉得就是啊，我不应该这么紧张。就是他们对我既然都这么 nice 的话，我应该就是表现得更放松更好一点。我看 Sherry 是不是也想说一下当时自己面试的一些经历啊？
是，我觉得可能大家都遇到过那么几位学长学姐吧。就是我记得当时你刚刚说到那个有西装穿西装的一个问题嘛，我后来好像有听说，其实前几届的时候他不会明确的告诉你让你穿正装，或者说是像 business formal 穿的比较正式，他会作为一个考核点看看你有没有穿这个正装来，就是考核你其中一个你对这种面试的一个理解。还有就包括咨询师好像是考核的一部分嘛。总的来说我记得当时也是其中一位，也是我后来的部长，也是公关部后来的部长，我当时就记得特别爱笑，两位都特别爱笑，就问问题的时候很爱笑，就不是问问题的时候很爱笑，问问题的时候就非常的庄严，不能说庄严，非常的严肃啊，感觉很正经。但是一面试完以后，他们就开始跟你闲聊的时候就开始面带微笑，感觉非常的就是有亲和力。我其实感触差不多，对啊。
就感觉就是面试的时候是一种人，然后面试完就变成另外一种人了。
对。
的确啊。啊，说完我们这个面试啊，我们还是想就是再讨论一下我们的这个 BSEC。就是我想问一下两位我们的负责人，我们这次 BSEC 的 formal 这个筹备周期大概有多长？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们其实从上个学期大概10月份就开始准备了。其实我们筹办那么多年，然后发现其实每一年都会比较紧张，尤其到后期，除了你这个宣传上的压力之外，你可能就是找嘉宾也会有一定的压力，然后压到最后的话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所以今年的话我们相当于把整个周期变长了，然后从上个学期的就是第五周第六周开始准备，然后把整个活动规划好，然后寒假的时候回国能带点东西，然后把该设计的该准备的一些物资准备好，然后从这个学期开始找嘉宾找赞助，然后现在还是一个比较有序的一个过程吧。然后感觉比去年也是快了一些，也相信今年会给大家就是带来一个非常棒的活动。
谢谢胜坤刚刚说就是解释了一下我们这个筹备周期。那 Olivia 就是能不能解释一下，就是刚刚易胜坤说到咱们这个办活动压力其实蛮大的，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这个压力大在哪儿，然后咱们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对， 我这边的话，就其实说到刚刚的筹备周期，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我们的 BizTech 筹备周期其实是一整年的，因为我们 BizTech 是一个 annual 的活动，每一年都会重复进行。那从上一年的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开始收集学生的 feedback 啊，或者说一些嘉宾的体验。那从那个时候呢开始，我们就已经在说构思如何把下一届的活动办得更好。所以说其实压力大，一方面是刚刚叶盛坤提到的时间紧，或者说找嘉宾，那另一方面呢可能说就是我个人的压力来自于就是说如何给学生和嘉宾提供一个更好的体验，在每一年的基础上又有进步。虽然它是一个每年重复举办的活动，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社团，我们希望要精益求精，那我们希望每一年都能够在之前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一个不同的 idea， 或者说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体验。那就其实说压力不仅存在于找嘉宾和就是找funding这些很实际方面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的压力可能来自于选定主题，或者说定下分会场主题。我们希望我们选择的主题呢都是很符合就是业界当下最需要的一些工作能力，所以说我们在选定主题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反复的和我们的一些 industry 里面的 connection 去沟通我们的 idea， 或者说去探讨我们这个想法的可行性。所以说对我个人来说呢，当然就说实际的压力是存在的，但更多的压力呢可能是来自于想知道学生在我们活动的体验究竟怎么样。对，
谢谢 Olivia。听到就是你说完这些就是解决方案和压力的一些介绍以后，我感觉就是虽然说我们的 BizTech Forum 这个活动已经办得非常好了，但是我们能感受到我们是在为它办得更好做准备，做一些努力。好，谢谢大家。那个我们先进一段就是休息时间，我们继续接下来听我们 TBA 的一些介绍。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Ala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金星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和我们一块主持的呢还有东博和 Sherry。 请到我们演播室的呢是来自华盛顿大学科技商业协会的两位主要负责人 Olivia 和叶盛坤。今天其实我刚才上一节说的很有意思，我们有这个退休的啊，然后跳槽的是吧，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对话会相当的有意思。首先啊，这一节像以往一样啊，这是一个光荣的传统了。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呢，是关于的是困难。就是我想首先问一下盛坤啊，就是在 TBA 这段时间啊，遇到了什么难以克服的困难？
其实我加 TBA 是因为就是大一开始就进了，就处于一种自己还什么都不会的一个状态，然后所以刚开始接受一次工作，其实还是感觉有一些难度的。然后当时我是在 PR 部门，然后我们每次活动的话邀请嘉宾相当于是 PR 的工作，然后对于我的话，我们邀请嘉宾要去可能会遇到一些不认识的，有一些新的一些 connection， 然后我们要去尝试的去通过 LinkedIn 或者 email 去找到他们，然后说服他们，然后对我们活动感兴趣，然后去约他见面啊， 约他谈话呀、啊、约他聊天啊，这样的。对，所以对于我刚进大学的话，好像做这些事情已经超出了我对大一的一个认知，所以当时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然后当时我们邀请一个嘉宾，然后我 LinkedIn 上就是联系了他，然后后来他回复我之后说想电话沟通，然后对于我来说就很难，就是不知道电话沟通我到底该跟他讲到什么程度，然后我该就是怎么表达我的想法。 然后因为跟平时跟人的沟通还是有些区别的，因为这是一个完全职业的一个环境下，所以当时就是非常紧张，然后林要打电话了，然后赶紧我要 cue Sherry 了，然后赶紧给 Sherry 打电话，然后问 Sherry 这个电话我该怎么聊，这个、电话我该怎么聊，然后 Sherry 非常快速的一分钟把这个流程把整个要注意的事情然后给我讲完了，然后我想啊我应该记住了，然后紧接着就给他打电话，然后这样叨叨叨，就是我觉得还是很 push 我，就是能有些成长的。然后在你这样一步一步克服这些困难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非常有趣的一段经历。对，
是这个，我就要求证一下，当初你是怎么教我们的叶成坤同学跟这些 professionals 进行有效的沟通的呢？
我其实觉得听他提起来那个时候，其实叶成坤刚加进来的时候，也是我刚当那个
部长
的时候，我觉得别说叶成坤觉得是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包括我可能回头看的时候我也有很多遗憾和觉得我希望我能做得更好的地方，那只不过刚好那个时候叶成坤问我的那个问题我还答得上来，还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然后就包括肯定是跟他说，其实我有点模糊了，不太记得我具体讲了什么，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我可能会先告诉他说你要 relax 就是放松，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必须自己心里有底，你才能就是说保证跟人家沟通的一个质量也好什么也好，后面也跟他说就是说你跟他介绍一下我们活动大概的情况啊，包括就是 get familiar with each other 嘛，具体的我也有一点点忘了，因为时间有一点点久了，但是我觉得对自己有信心还是很重要的。
对，其实我觉得在这时候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他们可能这疑问可能就是说为什么聊天还需要有人教的这个疑问，但是我现在必须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如果真的能请一位嘉宾来参加活动的话，聊天确实必须得有人教，这就为什么我们在华大专门有一节课叫 Negotiation。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啊，为什么这个咱们聊天是不是都会，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聊天真的不是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得经过一定的训练，它得经过一定的思考，所以我觉得 Sherry 和盛坤啊都是相互学习啊，所以教学相长非常好。那么 Olivia 呢，加入了 TBA 这么长的时间，遇到过哪些就是自己觉得难以克服的困难？
那当然就是刚刚有说到的，就是聊天问题和嘉宾沟通问题是一方面，就是包括我们作为一个 undergrad 的学生，我们如何以一个就是平衡，以一个平等的心态吧，就说去跟一些就可能在 industry 里面工作过几年甚至说十几年的一些 professionals 去沟通。可能很多学生一开始去 reach out 到 professionals 的时候觉得可能自己在业界没有什么经验啊，然后或者说就是对自己想要表达的 topic 没有什么很深入的理解啊，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感到害怕或者说陌生的情况下去跟 professionals 沟通。那这个的话呢，可能我在 TBA 这几年教会我最大的一个方面就是要 be confident， 你要就对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和你自己对于你自己举办的这个事情的一个自信，说你了解你在做什么。那当然就是说这个的一个前提可能是需要你真的说去了解你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可能有些朋友呢可能说不管说在专业里面或者说在社团里面可能想混一混就完事了，但是在 TBA 的话，因为你确实需要去把你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把你这个活动的初衷去跟我们业界的专家去交流，所以说你真的需要去了解你正在做的事情。那另外呢就是去跟人沟通，它不只说去建立在一个自信的基础上，你还要建立在一个双方可以理解的基础上。那可能有些人他对自己的一些领域很 confident， 他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是他就是不能够把它表达出来，那嘉宾不知道说你真的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他不会说同意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所以说沟通这个方面，第一呢你首先要有自己的自信，那另一方面可能在自信之上你需要有一个人与人之间互相的理解，这个可能是我在 TBA 这几年来说困难的第一方面。那当然就是说在 TBA 的这些经验呢有一些说很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去理解怎么去表达自己，怎么去建立一个自信首先，然后另外就是怎么去把我自己展现给嘉宾，去让他们知道我对什么来判，就是对什么有 passion。 然后另外的话呢可能更多的作为一个 president， 除了跟嘉宾沟通，我还需要跟我的 officers 们沟通，我需要让他们知道，就是说我们今年对 TBA 有什么样的计划。那我们在跟 officers 沟通的时候，可能很多情况下面他们不知道，就是说Executive Board 我们就是这周开会讨论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或者说思考了一些什么样建设方面的建设性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需要给所有的 officers 们这样一个 contents， 让他们去理解我们做的一些决定，或者说针对 TBA 未来方向做的一些决定背后的原因，这样子所有的社团所有社团的成员才可以更加的 hold together。 对，这是我遇到的一些主要的困难。
好，其实我特别同意刚才奥利维亚讲的，因为其实管一个社团真的是很难啊，作为主席啊，高处不胜寒嘛，是吧？所以不管是在跟合作方的沟通上，还是跟自己的团队的沟通上，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而且都会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那其实我知道 Sherry 啊， Sherry 其实在 TBA 主要负责的是 PR 啊，这个是一个天天需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的这个职位。那么 Sherry 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其实接连到刚刚 Sam 突然间 cue 我的那个问题，挖的那一个坑，我突然听到 Olivia 讲了以后，突然有那么一点点启发。我觉得其实跟人谈话对于我来说，可能刚开始没有真正接触到这种 professional 交流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希望听到大家不同的想法嘛。但是就是它跟谈话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其实可能我现在也没有达到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标准，但我觉得是我们共同希望达到一个目的，我们都是有目的性的去谈话。那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目的呢？可能就像有点类似于谈判，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太严肃了，但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双方的需求是什么。就比如说假设我今天想请叶盛坤来参加我们 BizTech 的活动，那我觉得那叶盛坤作为一个业界大佬，他想得到什么呢？他可能希望就是说自己认识更多的合作伙伴啊，或者说也是想交流一下各自在同样或者类似领域的一些想法也好，更或者说他其实也有就是说作为一个 mentor 的想法，他希望帮助到一些现在在校的一些学生去学习到更多知识，了解到这个领域。包括就是说他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作为业界大佬应该都很惜才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大家共同的想法。那作为我的角度，我作为一个学生，我在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位精英沟通的时候呢，我抱着是一个学习的心态。我不管最后他到底有没有来参加到我们的活动，但最少我在跟沟通的过程中，我跟他拉近距离，包括就是我们所说到的 build 到一种建立一种 personal connection， 就是个人的这么一个联系，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其实不管对于去搭建关系的人来说，还是说是被搭建关系的人来说，其实是双赢的这么一个结果，这就是我们所说想要达到的这么一个目的地吧。
对，其实我希望咱们所有听这期节目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 Sherry 刚才讲的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就是我们每次去，可其实我觉得 Sherry 你刚刚讲的其实并不严肃，因为其实这就是谈判的一种，谈判有很多种，谈判不一定非是坐在谈判桌上也谈判，你可能坐在饭桌上也是谈判。因为谈判是什么？就是你希望对方帮你达到一种目的，这就是谈判，对吧？就是你希望把对方请到 business forum， for example， 就是这样。所以我认为这个还就是刚才 Sherry 讲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也要知道别人要什么，那么我们的共同点在哪里， where's the common ground，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说完了难以克服的困难，那我就想问一问最感动的瞬间了啊，盛坤。
我最感动的瞬间的话，我在第一年在 TBA 的话，我们会有一个 intern 期，然后这 intern 期的话，大家会分组，然后做活动，然后其实做完这个活动的话，会比较有成就感。但对于我来说，我的感动点可能是在第二年新的人加入到 TBA 之后，然后他们在经历我们这样一个 intern 期，然后再办一个活动，我看到他们就是组里非常团结，然后大家对这个活动非常上心，然后办活动效果非常好。我可以说就是这一批人他们的 intern 的活动比我们去年办的好。然后当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对 TBA 有那么大的 passion， 然后那么上心，然后团队是那么和谐，就是真的很开心，就有一种啊，终于前浪被后浪拍了这种感觉，就对，就有一种老人心态在。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 intern 期结束以后，是不是自己特别庆幸自己留下了？
啊，对，
对，因为其实因为之前东博提到过啊，这个 intern 期也是挺难忘的。东博介绍一下呗，这 TBA 的 intern 期是什么感受？虽然东博现在已经是另外一个社团很成功的社团领导了。
说到就是这个 intern， 因为我当时申请的是 HR 部门嘛，然后我当时就一心想做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当时的团建，
因为我觉得就是加入 TBA 有一个初衷，就是觉得我觉得 TBA 是一个像家一样的组织，所以说组织好一个就是把家庭成员笼络到一起的一个团建活动的话，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当时是我记得是当时是静林还有 John 还有他们那个我们几个 officer 一起，我们就是每日每夜的想有什么活动，然后大家互相否认这个活动不好玩，或者说互相同意说这个活动好玩，到时候可以玩。就大家其实大家的努力都没有被白费，因为到活动当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基本上到场，然后我当时想的是其实没有那么好，因为说我自己是一个大一的新生，什么都不会，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学长学姐啊会觉得我这些活动没有意思。但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不管是 Sherry Olivia 还是就是 Villa 当时还有芷涛，他们都特别的尊重我们的活动，然后玩起来都特别开心，让我有一种就是特别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大家听完东博刚才讲述就知道为什么东博现在可以这么成功了。
啊，没有。
对，其实我觉得我特别欣赏东博一点，就是他把所有人都能照顾得非常好，他能 take care of everyone， 这是我认为东博特别特别可贵的一个地方。那么 Olivia 呢，就是在 TBA 这么些年哈，这个最感动的瞬间。
对，最感动的事情就其实刚刚大家都有提到的，就比如说 intern 期啊，甚至说看着后面的 intern 去成功举办一个活动，这些都是特别感动的一个点。就说包括就是其实在 TBA 这么久以来，你真正了解的最深的人其实还是当初一起做 intern project 的人，因为你们可能刚进来做一个新生的一个心态是一样的，然后你们在社团里面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是一样的，就是在第一时间一起去克服这些初始困难的人，他们可能往往是就是最团结的一群。然后可能说在 intern 结束之后，你们获得了一个共同的成功，克服了一个共同的困难，那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感动就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那可能另外的就是作为我和叶春春作为就是今年的 leader group， 那可能看到我们今年新加入进来的 intern 去成功举办一个活动，那这个时候就是其实呢就是作为一个 leader 的话，我觉得一个成功的 leader 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是你带出来的一个团队，或者说在你团队的人得到了什么样的成长，这个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我看到后面加入进来的 intern 们他们去举办了一次很成功的活动，或者说后面加入来的 intern 去反馈说他们在 TBA 真的成长了很多，那我觉得作为我个人当 leader 来说是一个很有个人成就感的事情。那可能说抛开作为就是 leader 的一些成就感，那另外让我很感动的呢，可能说是去年2019年的 BizTech Forum 是我在 TBA 亲身经历过的第一个 BizTech Forum。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有很多像刚刚描述到的困难，就比如说跟 professionals 沟通啊，或者是当时我其实是其中一个 breakout session 的 lead， 那可能也是我第一次去当一个活动的组织者去计划一个活动前前后后，甚至说去管理团队内的人。然后另外当时确实也在就是我们社团宣传部门去任职，那可能需要去着手一些海报设计或者是宣传设计，就可能同时很多方面的 multitasking， 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情。但是当 BizTech 举办结束之后，看到所有人参会的人或者说参会的嘉宾都给我们反映说他们在这个活动里面学习到了很多，甚至表示说啊，明年我们一定还会再回来的，明年记得再给我们 set invitation， 这个真的对我来说是无与伦比的感动。就我觉得作为一个活动的设计者或者说活动组织者，来参与活动的人的满意是能够感动到我最大的地方。对，
而且2019年的那次非常巧啊，因为那次是 Sherry 我跟东博我们仨人竟然都在那年的比赛说所以我相信 Sherry 有很多想说，但是我现在要说一句啊，就是刚才这个 Olivia 讲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栉风沐雨薪火相传，所以作为上一届的负责人之一啊，来 Sherry 为我们分享一点。
我觉得大家其实刚刚三位都说了特别多关于能力方面的提升。我其实虽然我也同意，就是说我们在 intern 方面那个期间，我也是提升了很多，感觉那是我感觉完整的接触到第一个项目的那种感觉。其实回想起来啊，虽然我现在已经离开，但是回想起来，就是过去在社团这段时间里面，我其实很多很多很好的朋友都是在社团里面认识的。很多时候不只是能力吧，我觉得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我们最开始最开始说那个出发点，就是一个家的感觉，温暖的感觉。为什么有这个点呢？其实也是在去年那个 Business Forum 的时候，当时他们拉赞助的小组还拉了额外的赞助，可以给我们就是社团里面所有的人都可以就说吃点点心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当时觉得突然间有一瞬间觉得就是我自己付出的努力也有了这么多的那种收获的那种满足感，就是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以及最后的时候，那天刚好是 Olivia 的生日，然后我记得那天 Olivia 生日，然后后面我就是一个很爱热闹的人，然后我们有几个人跑上台，就说我们要帮 Olivia 唱一个生日歌。那一天那一个时候帮 Olivia 唱生日歌的时候，我觉得是我在社团里面最 highlight 的时候，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大家都在共同庆祝一件什么事情，也许不只是为了 Olivia 生日，也是为了我们大家一起成功举办了这么一次 BizTech Forum 的活动。
其实我刚才听了以后我很感动，因为就刚才莎莎讲的是你的这个最 highlight 的这部分，竟然是吧给自己的团队当中成员过生日。这个其实我认为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因为其实很多人他讲的 highlight 可能就是说我做成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多么这么厉害的事情，而你现在讲的却是一个能体现出这个社团特别有亲和力的一个缩影，而这个缩影却让我们听众朋友看到了整个的这个温馨。这个我跟你讲不用任何其他的话说都可以体会到。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